眼睛，眼睛
最后的
最后啊，
两
啊，眼睛最后两
了，这是身体
啊。如果是心，这个是心，就心脏，就心脏的部分。心脏部分呢是最后啊，
最后两的，
那么它叫人道
啊。要是在肚子这个两
腹部啊，
肚脐呢腹部啊，
最后两的。这个是卧轨道啊，它都到卧轨道去。
如果是膝盖啊，两个膝盖
最后凉，全身都凉了，膝盖
还有点热的啊。最后啊，这个膝盖冷了之后，全身凉透了，那么这是很出生道啊。如果它在脚板心啊，这个脚心啊最后凉啊，这个是最不好的，这是第一道。这是佛在经中教给我们看验啊，一个人临命终时，你去摸摸他哪一个地方的时候，最后啊两头啊，这是证明啊神识从哪个地方走啊。这个记句可是多记记，这是一般常识啊，确确实实可以能够勘验得出来的啊。那么这就是神识啊，是个暖象啊，就是它有温度啊。最后的那个温度在什么地方啊？这是决定了它往哪里去。这个静夜闲人，这就是讲念佛的人了啊，修净土的人。我们在这一部经，在这一次讲座当中啊，特别跟大家关照的。就是一心不乱啊，你要念到一心不乱啊。那么在你临命终的时候呢，那个相啊如入禅定，这个相太好了啊，正念分明啊。正念是什么呢？就是阿弥陀佛，就最后一念还是阿弥陀佛，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是心不颠倒啊。什么叫颠倒呢？如果最后这一念呢，他想到别的事情去了，这叫颠倒啊。把一句阿弥陀佛忘掉了，那个就麻烦了，那就又到六道去轮回了啊。所以说顶要紧的是临命终时没有杂念啊，真正是一心不乱啊，有阿弥陀佛，这样叫心不颠倒。但是这种功夫要平时来修啊，如果说我到临命终的时候，我到海边的时候再修，来不及了啊！啊，这是一桩相当不简单的事情啊！希望大家趁着我们现在身体健康的时候，要认真的去努力啊！经文里面讲，积德往生。啊，即是立刻啊，立刻此地舍报啊，就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这是讲的感应道教啊啊，所以他不经中阴。什么叫中阴呢？中阴我们一般讲灵魂，就是人死了，死了之后他这个灵魂离开这个身体了，但是他没有去投胎做游魂。我们孔老夫子在《易经》里头啊，《易系辞大传》里面讲游魂为变，那就是中阴。佛法里面叫中阴啊，孔老夫子称之为游魂啊。这是游魂是很有道理，形容它形容的的确恰到好处啊。那么中阴身投胎，经典里面一般讲啊49天啊，《地藏经》讲得很清楚。所以我们一般世间人死了之后做齐，做齐的道理就是超度中阴啊。因为中阴每7天他有一个变异生死，这个变异生死对他来讲呢是相当痛苦的啊。那么你给他念经超度啊，可以能够减少他的痛苦。所以这个做齐啊就是这么来的啊。那么这两种情形啊，没有中阴，一个就是往生 西方极乐世界没有中阴。另外一种就是罪业太重了，堕在这个阿鼻地狱里面呢，没有中阴啊，所以就不经过中阴。那么在其余的这个几道里面呢，大多数啊都要经过中阴啊，而不是立刻去投胎的啊。那么这样的情形我们也需要了解啊。那么不经中阴呢，西方佛国度我们在经典里面看起来好像有100亿个佛国度，这个距离相当远，实际上它是一弹指间就到达了啊。所以说与一念前啊，就是一个念头起来这么极短的时间呢，它就已经到达西方国度了啊，到达西方国度，就与一念间往生彼国啊，彼国就是西方极乐世界，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啊，千真万确事实。如果你要不相信啊，实在的话，那你这一生呢又空过了啊。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之后，西方极乐世界那个地方说个实在话呢，也相当复杂啊。他那个复杂了，不是人世上的复杂，没有烦恼，就是说他有啊四土，前面跟诸位讲过啊，有凡圣同居土，有方便有余土，有十报庄严土，有常寂光土，而且每一土里面都有三倍九品啊。这么多的这个阶层是怎么来的呢？这是随着念佛人功夫高下而有差别。那么在此地由于时间的限制，不能跟诸位详细的介绍啊，详细的那在阿弥陀经疏钞里啊，我们这个弥陀经疏钞讲了几百个重点了啊，前面跟诸位提过啊，还没讲完啊，已经讲了280多次啊。在此地简单跟诸位介绍这个三倍啊，就是上中下三倍啊，在此上中下三倍啊。那么这是给诸位有一个概念啊，就是往生的人啊，随着他的功夫他的修行啊，这个修行的前身啊，分被平之高下啊。那么上辈这就是上品僧的啊，上辈就上三品啊，上上品、上中品、上下品叫做上辈。中辈呢就是中上品、中中品、中下品，下辈是下上品、下中品、下下品啊。那么今天只跟诸位简单的介绍这个三倍，可是在此地啊，诸位一看你就会了解，你看发菩提心，发菩提心，发菩提心，这是要记住啊。前面跟诸位讲的五种菩提心的发心菩提非常非常重要啊，你看看下品也没有离开发菩提心啊。啊，我们再看这一遍，上品发菩提心，修诸功德啊，双明四理啊，双明四理， 庄明寺里而念啊，方得圣言啊。那么中品的呢，中辈的呢，发菩提心、嗯、功德智慧赐予前上辈，这个功德智慧啊比上辈要差，比不上他。思念有余，理念不足。你看前面是双明四理，此地是思有余，理不足。思是讲的定，就是念佛三昧；理是讲的会啊。下品呢，未做功德啊，未做功德，仅得四念，未安理念者是此啊，就是这个下三品的人只有四没有理啊，中品的人虽有理、嗯、但是理不足啊，四理具足啊，那是上品上层。所以这个地方要请大家多多的留意啊，多多的留意啊。那么我们自己当然了，念佛功夫一定是从这个地方起啊。那么由此可知啊，这个功德要修啊，不能不修功德啊，不能不求智慧啊。像姜维农在《金刚经讲义》里面讲的啊，姜维农居士是修的念佛法门啊，他的口号啊是教宗般若啊，就是这个教理啊，它是以般若法门呢为主啊，行在弥陀啊，它的修行呢是以弥陀经为主啊，所以这是我们应当要记住的，就是智慧啊很重要啊，必须要到啊四理二念双明啊，都能够了了分明。我们把这个自己境界提高。那么再说到这个经里面常讲十念之法，就是十念往生，这个真真是难行啊，可是不可不行 啊，但是也不可以悟行，这是请诸位要特别注意到啊。怎么叫悟性呢？你要是果然是啊信了这个法门了，那不要紧，到我一生造罪业没关系，到我临命终时我再念十念我还可以往生呢，这就叫悟性啊。十念是对谁说的呢？是对那个世间尘缘特别厚的人，他无可奈何啊，他在这一生当中他不自在，他的工作非常的忙碌啊，就这样很好啊，他没有时间念佛啊。那么十念之法前面也跟诸位介绍过啊，一种是以十声佛号为十念，另外一种是净十口气为十念。但是一生当中这个早晚十念决定不缺，到时候哎，他能够提得起来。所谓提得起来说不用思索啊，你比如到这个早晨一起来了哎，自自然然他就会念哎，不要说哎呀我想着去念，不用想，自然就会念佛。在晚上睡觉之前他也自然呢他就会念佛啊，那么这个叫功夫成熟啊，这是要常年的熏习才能够有这样成熟。那么这个熟啊，到这个临命终时啊，他自然就会念起来啊。所以佛也来戒言，因此不可以悟性啊。如果我们有时间，我们要多念啊；实在没有时间呢，那我们就这个就用这个 身念法啊，用这个身念法啊。那么在《闹仙经》里面呢，有一个比喻啊，有一个比喻说，他说有一个过往啊，闹仙是一个比丘啊，就问闹仙比丘，他说一个人如果他再生的时候从前造作很多的罪恶，他临命终时念佛和往生佛国，这个我不相信。那么诸位想想，这个过往不相信，我们能相信吗？一生造作罪恶的人临命终时念佛往生，但是真有例子啊！你像唐朝的张善和，那就是个例子啊！一生杀牛，临命终时念佛往生啊，《往生传》里头有记载啊。宋朝的荣科比丘，那是出家人啊，虽然出家了，不守清规，不守戒律，在僧团里面人人都瞧不起他，他念佛往生啊，这个都是造罪业的啊。荣科这个故事啊，他是他自己晓得他自己造罪业太多，心里一想啊，我这种行为必定堕地狱，堕地狱太可怕了啊，所以他就请教啊别的一些同参，问问他有没有办法来救他。别人就劝他，唯有念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于是乎他就发了个愿啊，念决定念佛求生啊。他自己在他自己的房间啊，把门呢在里面关起来，一个人在房间里念啊，他也不吃饭也不睡觉，念了三天三夜，把阿弥陀佛念来了。阿弥陀佛现身现在他前面，告诉他啊，他说你的寿啊，你的阳寿啊还有十年，你这个十年当中好好的念佛，到临命终时我来接引你啊。荣科呢就向阿弥陀佛要求，他说我最好现在就往生，我十年的寿命不要了，他说因为我自己没有把握，我经不起诱惑，那我要再有十年又不想造多少罪业啊，外头一引我又去造罪业去了。他说我算了，我还是现在就去吧啊。那阿弥陀佛很慈悲答应他了，很这样很好，三天以后我来接你去。他开心了，他把他房门打开告诉庙的大众，三天以后阿弥陀佛接引我来往生。庙里没有一个人相信，你这种造罪业的，罪业多端，不守清戒律的破戒僧，三天你就能往生。可是听他说这个语气又不像是骗人的，所以大家的半信半疑。好，到第三天看你往生不往生啊。那么到第三天早晨做早课的时候啊，他洗了澡换了新衣服啊，做早课的时候要求大家替他助念，都念阿弥陀佛啊。弥陀经念完了才起佛号，荣科就告诉大家阿弥陀佛已经来接引我，我已经看到了，向大家告假，他就往生了。你看有没有害力，这是一个破戒造业的出家人，这个就是国王所讲的，他不相信啊，他不相信，但是事实真有啊，可见的 佛门广大了，无所不容。这是真正忏悔。那先比丘答复这个国王说，他举一个比喻给他讲，他说你看那个大石头没有？哦，看大石头，大石头丢到水里头会不会沉到底下去？可以啊。他说你相不相信我这个大石头放在水里不沉？那我不相信。那先说我把大石头放在船上它沉不沉呢？啊，我相信。诸位也晓得阿弥陀佛的愿力与你自己的忏悔力就是船呐、啊，所以你无量劫造的这个罪业，只要有这条大愿船，你就不会堕落，你就能往生佛国。那先经里的有这么一个比喻，所以说是一定啊也能够完成。后面这一段呢，是我在此地特地劝勉大家啊，劝勉诸位同学啊，人这人生在世啊，若能够减省一分，遍及超脱一分啊，就能够超脱一分啊。故曰，这是老子所说的为道日寻也。那么这什么意思呢？啊，譬如说我们的交友很广啊，很广泛，如果我们能够把交友啊省一点啊，节省一点啊，那么我们这个心呢就会比较清净一些了啊，我们的言语省一点，我们就免了很多故事，我们这个思虑省一点，我们的精神就能够饱满了啊，妄想就能少了。所以说为道日寻啊，一个人真正要修道来讲啊，啊，使事情越少越好啊，越少越好。那么我们今天借时做弘法利生的这个事业，也要晓得一个大原则：做而无作，无作而作，这才生精神啊。如果一定是有意去做有求去做，有目的的去做，那与道就相违背了啊！所以必须要学诸佛菩萨应示，我们才能够得大自在。请看下面一节经文啊，底下呢这是总结了啊，正宗分的总结了。舍利弗，我见势力啊，这个我是释迦牟尼佛自称啊，我见到势力，这是指前面所讲的这个功德力啊。故说此言啊，啊，佛跟我们讲的，他真正见到了，说若有众生闻是说者， 应当法运生彼国度，这是我特别用红笔圈在这个地方，这是佛的苦口婆心劝勉我们发愿呢，应当要发愿往生西方极乐国土，因为这个功德利益实实在在太大太大了，实在是太大了，那么这段经文是总结正宗分的三大段，那么这个三大段都已经讲完了。第一大段，详陈义正庄严以起信，第二大段是特别的劝勉我们应求往生依法愿。第三个大段是正式致持名号以立行，这是本经的正宗分里头三大段，而佛以这一段经文来做总结，与众生无利益之余，佛不会讲的，佛所讲的话都是与我们有利益的，这部经里面讲的利益是最为殊胜，就是最大的利益，此经法门乃大乘最胜功德利益，是大乘法里头最殊胜的功德利益，不可当面错过啊！你要是不相信，或者信了之后啊，不能够去发心依照这个理论方法来修行，当面错过，那真正是太可惜了啊！那太可惜了。那么到这里是本经的正宗分讲完了。那么在此地呢，我也是特别的劝勉诸位，这个法门的确是难信之法，可是不相信呢，那就是当面错过我们举个很浅显的例子这个往年呢，我在台中叶正经跟李老师谈到过，如果从经论里面来说，华严我们相信，法华我们也相信，这些大经里面文殊普贤都往生，我们能比得了文殊普贤吗？佛灭度之后传持大乘佛法的祖师马明龙树也都发愿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我们能比得了马明龙树吗？我们再看近一点的莲池欧仪，过去汪东梅先生所讲他批评日本的佛教，我们中国古来的祖师大德日本人当中一个都比不上，就是以莲池大师、偶一大师这样的人在日本都很难找到，也是念佛往生再看近代的印光大师、云音法师，我们能比得上人家吗？居士里面有学问有道德的人太多太多了，杨仁山居士梅光系居士 像唐大元居士，现在在我们台湾像李炳南居士，无论是在国学上是在佛学上，还是在德行上，都是我们的表率，这些人也都是求愿往生。如果说这个法门是佛用说的方便法来哄哄我们的，这些人都被哄了，我们又算什么呢？我们就让他哄一次好了吧。诸位要能存这个心啊，净土法门就有份了。但是最好是要在大乘经论里头多下功夫。为什么呢？把你的疑根断尽，生清净信心，才能到一心不乱。唯有到一心不乱，才有决定性的往生啊，百分之百的可靠。临命终时生死自在，也用不着别人来助念。在我们今天这个社会里啊，生死是大了啊。为什么呢？大家晓得，一般凡夫我们讲死了断气了，断气之后这身上冷了，刚才讲了，你没去细细检查，你要细细的去检查，它还有一个部分没有凉，没有凉透啊，那就讲它神识的还没有完全离开呀。经典上说，人断气之后，要8个小时之后，神识才离开。那么在这个8个小时当中，你要是移动它，很容易生嗔恨，那一生嗔恨，马上可就大了。但是现在一般人这个病重了都在医院里，医院一断气了，10分钟之内把你送到太平间啊，再给你急救翻来扶去，给你揉一下，你那个时候越发火越生气的时候，这不就糟糕了，跑到过道去了。这是最可怕的现象啊。去年暑假，姜维农居士的女儿从美国到我们图书馆来拜访我啊，他今年70多岁了，就谈到这个问题。他说在美国这个医院的时候，10分钟就要送太平间的，这个怎么办？我说美国如此，台湾也不例外。啊，唯一这个办法就是自己预知时知。啊，念到一心不乱，一口气断了，马上就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了，剩下这个事随他怎么糟蹋去，没关系。啊，你已经到佛国了。这才叫真正可靠啊！无论在什么境界里头都没有畏惧了啊，没有恐怖了。这种功夫要在我们平素养成啊，这是真正在这一生当中求念佛往生的，不可以不注意。下面呢，我们要讲到本经的第三大段六通分啊，六通分请看经文。先把六通的意思简单的说一说。流这个意思，流传万古而不绝。通啊，是通达十方而不知，就是没有障碍啊。前面给诸位说了， 这种流通啊，真是为佛与佛奶奶啊，我们呢尽心尽力去做啊。那么我们这个录音带啊，这部经录得比较特别，那就是我们的经文注解全在字幕上啊。诸位听这部经可以不必用经本了啊，因为经文都在这上面了，这是特别便利于大家，也是希望这一部经能够啊广为流通啊。此经以信愿驰名，这个就是本经的正宗分的三大部分啊，也就是讲的三资粮、心念心啊、持名这些啊。魂超三界啊，直出轮回，是为难信之法，无人能问啊。在这个经里大家看到谁看流通呢？为佛与佛乃能啊。下面我们看十方诸佛来流通这部经典。我们要发心流通，你想一想，十方诸佛欢不欢喜啊？十方诸佛赞不赞叹啊？这个是一定道理啊。底下是经文，经文第一段呢劝信流通啊。请看经文，舍利弗，如我今者赞叹阿弥陀佛，不可思议功德之力。这是讲的净土法门一念功成啊，诸位要记住啊，一就是一心啊，一心常念呢、啊、前面跟诸位讲过、啊、要一心常念啊，要这个斋戒清净一心常念，这个一念就是斋戒清净一心常念，功夫成就待业往生啊，圆满的证得了三种不退，直入如来地，真不可思议啊！真正不可思议啊！这个几句诸位多看看啊，多看看，要把它记住。那么这样殊胜的功德利益，都是阿弥陀佛愿力、行力之所成就，所以赞叹阿弥陀佛，这是我们的本师释迦牟尼佛的赞叹啊！赞叹阿弥陀佛不可思议啊功德之力。下面经文呢？这就是十方诸佛赞叹了啊，也就是说明十方诸佛帮助释迦牟尼佛来流通这部经典，但是在本经只有六方啊，而在唐乙则是十方啊。那么这是也在此地跟诸位啊介绍啊。好，这个。 字很清楚啊。
东方亦有啊，二处皮肤须弥相佛，大须弥佛，须弥光佛，妙音佛，如是等恒河沙数诸佛。这个是东方诸佛的名号啊，东方诸佛无量无边，只能够啊举出几位呀、啊、来做代表啊，举出几位来做代表啊。所以幕后在结论上讲有如是等啊，像摩诃毗佛、须弥相佛、大须弥佛、须弥光佛啊、妙音佛啊，像这些佛等有多少呢？恒河沙数啊，啊，这个恒河沙数是比喻啊，比喻是无量无边的诸佛。那么在此地，我们必须要把佛的名号的含义要跟诸位简单的介绍啊。我们念佛名也要提起关照的功夫啊。这个佛的名号与我们自己才能够相应啊。刚才讲了啊，这个唐乙呀，这个唐乙本就是玄奘大师啊翻译的这个阿弥陀经啊。他那个经文里面呢有十方啊，我们现在这个本子是鸠摩罗什大师翻译的，经文呢有六方，这是省略文字上的省略啊。第一尊呢是阿弥陀佛，阿弥陀皮是梵语啊，是印度话，翻成中国的意思的不动啊，所以要翻成中国的意思呢就是不动佛啊，不动佛。这个是代表、像六祖大师在禅经里面所讲的动中有不动，这才叫做真正不动。众生生死去来啊，这是一个动向啊，是一个动向。可是众生不晓得生灭心中有不生灭的佛性，也可以这么说，这个生灭的业报身当中啊，有无生不灭的法身。佛在《楞严经》里面跟我们讲的很详细，不动啊，这是讲的法身。佛与大菩萨们已经证得，我们一般生死凡夫虽然没有证得，我们的法身、我们的法心有没有失掉呢？并没有。所以佛在大经里面才说，一切众生本来成佛，所以叫不动。这是从理上来讲的啊，理上来讲的，人人具足啊， 个个人都是阿弥陀佛啊，理上能这么说，但是在事上呢，那个我们就要修学了啊。佛门里的常说叫大风吹不动啊，